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那么当然这一次回到了台北地检杨淑文检察官时间哦，要来聊到的就是法务部廉政署实施的指认犯罪相关法的规范。好，那说到了指认犯罪嫌犯人的记录表有没有一些规定呢？包含了怎么样来去认定这个犯罪事实，包含了检察官呢对于有必要指认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的案件要如何去审慎了解，包含了若不遵从强制检测令的话是不是犯罪呢？所以啊，今天我们还聊到了相关的规范哦，包含了这个立法的目的，还有就是概述一下这个实施的方式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首先呢，对于譬如说指认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要告知好，或者是谁是列为被指认的对象有没有一些原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些人会讲说我是用照片指认，还是这个所谓的实质上是真人指认，这两个差异别在哪里哦？好，待回来的时候呢，也是由这个杨淑文检察官哦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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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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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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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待会再回到了淑文检察官时间，先来看看哦，在这一次呢，这个台北地检署原本的郑明坚检察长哦，获得赖清德总统这个调任为法务部部长，在昨天的就职这个新政府的一个留下在这个台北地检这个现在是检察长，现在是由湘粤主任检察官蔡伟毅来做代理哦。那当然呢这个很多人都讲到说这个北检是天下第一检嘞，好，不要担心，其实呢很快很快很快，好，这个很多人都会知道说什么时候出炉，快了快了快了，好，请大家再稍等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法务部部长呢现在是由郑明谦部长所升任。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昨天晚上的廉政署署长由这个廉政署原来的冯承副署长来做升任。那因为冯承是郑明谦在廉政署署长任内的一个作战战友，当初也是宜兰县的这个林姿庙涉贪案就冯承的夜管案件。那之前呢由这个廉政署主秘升副署长，今天是升到这个署长。那廉政署呢以往都是由检察署长来接任。那当然呢之前的这个郑部长呢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接任。那这样一升，然后就是用顺过来的那等于是内升。那么从主秘一直到副署长完全都是内部无缝接轨 来做一个提拔。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调查局的部分也恢复由展报人当家。所谓的展报人就是说是展等于是调查局系统的这调查班现在呢是由第30期的捷讯国家安全维护处处长陈白丽来担任调查局局长。那么当然呢国家安全维护这个也特别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从调查员到国家安全维护处长负责的业务都是抓共谍抓老共等等。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又回归到原来又回归到他的这个调查体系来。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警政的部分。那警政署长呢是由台北市警局张荣升局长来做升任。那么张局长呢现在也特别讲到了他讲这个黑金啊，那么黑金枪毒诈都是现在的一个工作要点，尤其是打诈重中之重强化警纪之外，那张升署长之后呢将要有一波这个高阶主管的一个异动。那么当然这一次呢任期大概一年十一个月的一个黄明昭署长调升国安局的副局长，同时也发布了人事命令那当然这也是提供给大家了解下一个整个人事的部分。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调查局刚跟廉政署这边之后呢在未来还会有一些异动的部分，我们在节目里面再说明。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看看在司法改革的部分，司改前进校园讲座持续让这些校园的莘莘学子觉得很有趣这个列车呢全速前进开往的现在是高中探索那这一次呢有一个奇幻之旅来启发他们呢对于未来之路那么其实在司改的部分，这里就是现在以这个生动活泼的方式把司法改革来做一个成效。那么在112年的时候，我们有个全国大专院校推出的司改前进校园讲座，这个列车深受好评那么当然也把一些司法改革的议题还有法治教育来做向下扎根。那么除了呢这一次的升级再出发之外呢，还有司法科学教育参访带着我们的高中生呢踏入他们想要了解的探索真相的一个奇幻之旅。那么参访的活动中呢，他们还有机会了解譬如说在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或者是法务部的调查局通常呢他们都觉得这里深不可测，但是呢亲身体验呢跟这个所谓的法医师啦鉴识专家工作才了解很多都是跟科技办案有关的用科技来去破获案件这个背后的面貌呢，让这些孩子们这些高中生真的是惊呼连连他们觉得好有趣。好，当然呢他们这一年的一个司法所谓司改前进校园的讲座呢一部分呢是由这个中规司这个古慧珍副司长讲到了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职涯探索跟种子教师把它纳入进去。第一个呢把法治教育走入我们的校园重要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打通这个司法之路的大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职涯生活中那么孩子们就有机会跟这些跨领域的专业人才跟专业的这些学者近距离的交流，了解说我们各体系的工作的多样性跟挑战性。那么在种子的教师部分呢，我们重于培训现职的一个教育人员跟未来的法治人才，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种子教师的一个认识，带着孩子对于法律跟公正正义的理解那也邀请了这一次的语坛人到我们的现场。这一次由台北地检这个苏云珍检察官还有法医研究所的这个张彦伟法医师他们呢把这个公职生涯中最印象深很 很重要的就是香艳，香艳的案件如何运用司法科学发现真实，敬畏捍卫心中的正义，希望能够呢，对于这些孩子们这些高中生的未来之路可以做很大的一个启发。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今年度呢，还有一个探索之旅就是说我们在司法科学有一个具体的成果展示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司法科学的重要性跟应用这个价值。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说我们会用正确的科学办案跟证据来运用在国民法官，好，那让这个社会的公正度跟正义度来贡献自己的力量。那当然这个最近呢，我们会在今年初推出一系列的生动有趣的活动，好，包含了法治教育，让年轻人了解司法改革的努力成果，也带着这些高中的同学们呢，走入司法，走向更公正跟透明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向下扎根而且非常有趣，可以让他们有一些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很多人就说司改对于司改到底了解多少其实司改就是我们的社会一直在进步，有很多的法条法令呢，可能在旧有的时代它是适用，在现代是不太适用，所以呢在这边就不断的去改革，譬如说制定一个揭弊者的保护法，第二个就是设立司法科学的委员会，再来一个就是提升鉴定的品质这是依据司改国事会议的决议来制定所谓的推动司法科学政策跟提升总体的科学证据品质，包含了科技化的法务部，再来就是建立所谓的独立刑事冤案特别救济制度，还有强化冤案受害人的名誉恢复及所谓的社会复归。好，那当然司法改革是一个持续性的那需要各界各方的一个参与跟支持，那么在法务部他自己扮演的角色呢，也是秉持一个开放性的态度，持续也跟社会大众跟各界来做沟通之外呢，可以打造一个更加公正跟透明跟值得信赖的一个司法体系，这才是现在我国人民需要的好，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有关于洗钱防治法的部分我们称为本法，这样比较快。好，第15条之二无正当理由交付提供账户或账号的一个告诫机制及刑事责任的规定，在112年的6月14号已经公布了，112年的6月16已经施行。那么之前媒体讲到5年内呢是不要超5年内不要卖超过三个账户的话是不会被起诉，还有就是卖博罪的一个定地太宽松，我觉得这是有点误解所以呢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第一个贩卖一个金融账户就可以构成犯罪，好，他没有所谓的没有犯罪，在本法的第15条之二第三项明定的就说明，就是说无正当由交付跟提供金融账户，包含了这个契约或者是收受对价的一个犯之，包含了交付提供之账户合计有三个以上，或经由直辖县市的一个政府警察机关的一个裁罚告诫之后五年内又再犯，这三种情形呢择一者都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罚金是新台币100万以下的罚金。因此呢，行为人呢如果贩卖一个金融账户应有对价关系的话，就符合本法的第15条之二第三项第一款的要件，是有刑事责任的不要开玩笑。那第二个呢，就是虽非买卖但是没有正当的理由交付的话，提供金融账户受财处告诫者呢，这个账户功能就会受五年影响好，那当然还有就是告诫的一个效果是从113年的3月1号起往后就是都是生效的所以呢不是没有生效，所以告诫制度呢是在112年的6月16号施行到113年5月7号，受到金融服务限制的一个行为人总共就有25,990人。那么法务部呢也持续跟内政部警政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有数位发展部依本办法的规定，对人头账户账号的一个落实金融服务限制措施，也展开严格的侦办，构成刑事之人头账户号都是交付提供者的话，以这个所谓的惩戒来做 这个职责，强化杜绝人头账户账号的一个猖獗哦。所以呢，并不是大家说哦，一定要这个满三个，不是哦。好，所以也提供给大家。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我们这一次要来讲的主题，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喽。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杨淑文检察官时间了。我们讲到法务部廉政署实施所谓的指认犯罪相关法的一个规定哦，今天要来了解一下，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明白。以及今天为什么想要讲这个话题呢？大家会想到指证哦，那当然呢，指证为什么会跟廉政署是有相关的？好，大家来好好告诉大家了。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淑文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讲到了今天要讲到的是法务部廉政署的实施指认犯罪相关法的一个规范，对不对？
对。那会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这个主题啊，就是因为这几年大家也是非常关心，最近检察官、警察或者是调查局，他们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如果有实施指认的必要，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作业程序或是作业规范，要求这些侦办或者是有侦办权限的人来遵循呢？
嗯，
那有鉴于大家的关心，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来讲解这一块关于指认的程序，确实是有相关的作业规范来这个请这个侦办人员、检警调单位来遵守的。
嗯，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指认的程序，因为通常会发生在案件的初始，刚刚在侦办案件的开端，
嗯，
所以相关的规范比较多是落入在规范，像是检察官啊，或者是调查局的调查官、廉政官，或者是警察，
嗯，
对。
是，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吴先生请教一下哦，就说今天这个主题很棒，是让大家很多不了解为什么会是在廉政署实施指认犯罪嫌疑这样的一个作业规范下来做这个推行。很多人都想说这会跟廉政署有相关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对，那其实廉政署这个大家可能再去了解一下他的执掌范围，他也是有侦办案件的这个权限。那他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有可能涉及指认程序的实施。所以不仅是廉政署，像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对于实施指认都有他的一个作业规范或是注意事项的要求。所以廉政署下、警察机关下或是检察机关之下，都有相关的作业规范，在要求这些有执掌侦查犯罪的人都应该要注意相关的作业规范。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廉政署下、检察机关跟检察机关之下，是不是就是检警调？他说想请教一下，调查局是属于廉政署管的吗？
调查局当然不是，但我刚才讲的是法务部廉政署，还有公布一个实施指认犯罪嫌疑人的作业规范。
嗯，这是不大一样，因为他有一个立法目的， 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立法目的讲出来也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就是其实我们是要为了确保被害人啊，或是检举人或是证人等等的这些关系人，他在指认的过程中程序是正确的，是没有瑕疵的。那透过这样子程序的确保，也才能够保障被告或是犯罪嫌疑的人权，然后提高指认他的正确性。因为指认将来在审理中或是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有可能被采为证据的一种，那为了要提高指认的正确性，所以我们透过相关的作业规范来要求 实施指认的这些侦查单位可以遵循。
嗯，是，而且呢，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实施这样所谓的一个指认来讲哦，它指认的方向很大，对不对？应该是说它基本上呢，它可能就是时间、地点跟怎么去指认，是面对面指认呢，还是政务指认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那我是稍微整理一下这些作业规范。那大致上我们对实施的地点跟实施的人员都有一些规定。
嗯，
那地点我们是有要求到一个适当的场所，像是你要有一个单面的指认环境，单面镜，
嗯，
这样的一个适当的指认场所进行。而且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求指认的程序要全程录音跟录影。
嗯，是，
对，
哦，所以呢
去记录下整个指认的过程，
才不会说有任何的一个这个疏失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对，那谁来做这个指认的程序，这些作业规范也有规定，是希望有不是承办这个案件而且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侦办人员来办理。
嗯，这才不会有所谓人家质疑的什么串供啊，或者是说
对，或者是有一些暗示或诱导的言语。
嗯，是哦，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原本我们在讲到的对就是说被指认的，或者是说在做这个指认的同时也会有所谓的录音录影，就是说基本上把整个过程要非常清清楚楚。那当然指认的顺序可能也是要让大家清楚了，对不对？
对，就是指认不是说那我们现在就赶快
来指认哦，
就进行指认程序，不是不是。那我们也是有一些前置作业得做，就是我们必须先请这个指认的人，他去叙述一下，那他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时空环境之下跟犯罪的嫌疑人做接触。
嗯，
那他们两个之间的亲疏远近啊，是朋友呢，还是完全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或是很熟悉的这个故友？
嗯，
这个都是必须在指认之前就先请指认人去做说明的。
嗯，
那将来呈现在笔录上面，我们可以去判断说指认人他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他的指认可信度高不高。
嗯，是。
嗯
嗯，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这个程序的过程中是不可以有暗示或是诱导的安排。
哦，就自己不能所谓的这个，对，这可能要告诉大家，不然大家想说，哦，你是不是故意诱导我，对不对？
对，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那法院有一些判决告诉过我们说，下面几种状况可能就是暗示跟诱导是不可以做的。
嗯，
比如说在所有指认的这个选择里面，只有一个人他是穿囚服，
嗯，
然后戴着戒具，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特征，那这样的暗示性就非常高。
嗯，这个要记下来，要记下来。
对，
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一种状况，法院也是有说，这样的是高度暗示的指认是不行的。比如说，在照片指认的状况之下，六张照片里面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是靠着手铐，然后在这个拘留室，那其他五个人的照片都是证件照、大头照这样。这样子就是非常高度的去暗示指认人说只有一个人是戴着戒具。哦
哦，
这样的状况法院也曾经有过判决说，这样子是具有高度暗示性、诱导性的指认，这个程序是有瑕疵的。
嗯，是，
对，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对不对？
对。那还有我们这个相关的作业规范有要求说，必须一定要告知指认人说接下来实施指认程序，但是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存在于这些被指认人中，这一点也是必须要告知的。
嗯，是。郭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说您刚才讲到的检察官、调查官或者是这个警察的部分，像司法警察怎么样去询问犯罪嫌疑犯哦，这个犯罪情形跟搜证证据，他是不是有一套流程？
对，就是关于犯罪侦查，警察会依照各种案情有他自己的这个作业流程去询问犯罪嫌疑人呢，或者是说他先调取相关的证据。那在这个侦办的过程中，这个警察会依照这个犯罪的类型太阳不同去做不一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方法。那我们其中有一种收集证据的方法，也就是说对被害人或者是对告诉人做笔录，然后在做笔录的过程中请他去指认犯罪嫌疑人。对， 这也是收证的方法之一啦。
嗯，是哦。那个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指证那个犯罪嫌犯的部分哦，嫌疑人的一个记录表是公开的吗？还是做完以后是谁可以看得到？
这个指证的记录表呢，原则上是侦办的单位，就是警察啦，或者是检察官，还有指认人，他必须得看得到。指认人必须看到他到底指认谁嘛，然后他得在那个指认笔录上面签名，你是说是我指认的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得到。
嗯，他说那当事人可以调卷吗？可以看到这个吗？
这个在侦办过程中，所有侦查资料都是存于检察官手上的。
嗯，
对，除非这个案件将来已经过了起诉的门槛，起诉到法院，这样的卷宗资料才会呈给法官看。
嗯，是。
那在侦查的过程中，原则上我们是不提供阅卷的哦，因为侦查不公开的关系，这个卷宗只会存于检察官的手上。
嗯，
那除非案件起诉，将来起诉到法院，会给法官看，会给被告看，那被告他有一定的阅卷权，他也必须知道他因为什么样证据被起诉嘛，所以被告跟他的辩护人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卷宗。
嗯，是。
但是这个是到起诉后审判中才有开放一个阅卷权的规定，但是如果还在侦查阶段，那因为侦查不公开的关系下，这样的卷宗资料包含到指认笔录都是由检察官可以掌握。
嗯，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这个邱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对于有必要指认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的案件，你们怎么样去如何审慎去看这个案件？
如果说有指认的必要的话，我们首先还是根据刚刚就业规范看看这个指认人他是根据什么样时空环境下他有这个指认的必要。
嗯，
先确定一下指认人跟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他真的有看到犯罪嫌疑人吗？
嗯，
那如果真的有接触的话，下一步思考是说我们要采取的是哪一种方式指认。
嗯，
指认不一定是真人列队式指认，他也可以用照片指认。
嗯，
那接下来要思考的是说这个案件适合做哪一种方式的指认，我们要真人列队式，或者是说我们要采取提供照片的方式。
嗯，是。所以让大家可以
哪一种
了解，就是说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都要遵循相关的作业规范，然后提供复数以上至少是五位六位的照片资料，或是五位六位的真人让指认人去提的。
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数问检察官让大家了解，哇，原来实施这个指认犯罪相关法的一个规范，哇，是非常严谨哦。以及呢，也不会所谓的强制啊，或者是说我们在指认的嫌疑作业规范里是非常的细腻的一个流程哦，让这个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数问检察官，让我们大家长知识了。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